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的一小时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有以下的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公道不公道，自有天之道。然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在修炼故事里，您将听到的是监视里的大合唱。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我们要与您分享的文章是遭车祸面临截肢，得福音登人生坦途。听众朋友，以上介绍的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2006年，当有海外媒体首次曝光了中共在中国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事情时，大多数善良的人是无法接受的。可是15年后的今天，中国存在活体摘取器官这一事实已经被很多人相信了，甚至还深入寻常百姓家。
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5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但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呱呱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气功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刑事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 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三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做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轮功真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现在您可以从中国大陆免翻墙直接访问明慧网，网址是 https://bit.ly.com/ming/hui。我们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都是来自明慧网的第一手真实资料，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广东法轮功学员黄慧芳被非法判刑四年，辽宁七旬余英花被网判三年半入狱，生命处于危险状态，湖北公务员周爱玲第九次被关洗脑班迫害，向民众讲真相，湖南雷华梅被网判三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茂名高州市法轮功学员黄慧芳女士2020年2月22日被绑架，之后黄慧芳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2万元。黄慧芳上诉后，茂名市中级法院违法维持原判。现年67岁的黄慧芳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她原本体弱多病，修炼后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无病一身轻，他体验到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2020年2月22日，黄慧芳在向民众派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高州公安局和南关派出所警察绑架。当天晚上，黄慧芳被劫持到高州公安局。第二天，黄慧芳被高州公安局以取保候审的方式放回家。2020年10月27日，黄慧芳被非法批捕。2020年底，黄慧芳被茂南区法院网判四年，勒索罚金2万元。黄慧芳不服非法判决，提出上诉。2021年3月12日，茂名市中级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非法裁定。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 黄慧芳屡遭中共警察骚扰绑架。而2000年3月，黄慧芳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桂林火车站被绑架，被非法刑讯。3月3日，黄慧芳回到高州市后，被南关派出所抄家，并被高州市公安局劫持到石鼓戒毒所拘留了15天，被勒索罚款2000元。之后，黄慧芳长期被南关派出所骚扰。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71岁的法轮功学员于樱花被网判3年半，2021年7月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近日，于樱花的家人接到监狱的电话，声称于樱花血压高达240，生命处于危险状态。2019年7月，于樱花老人在家中被无端绑架抄家，大连市政法委610级国保大队长期非法对法轮功学员监视、监听、跟踪，绑架了多位法轮功学员。于樱花随后被非法关押到大连市姚家看守所。旅顺口区检察院对于樱花非法批捕。2020年9月，于樱花被旅顺口区法院网判3年半，勒索罚款10000元。2021年7月，于樱花被劫持到沈阳女子监狱11间去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工商局公务员、法轮功学员周爱玲女士，2021年9月29日被非法拘留15天期满时，被国保大队警察直接劫持到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这是周爱玲第9次被关洗脑班迫害。现年53岁的周爱玲原是武汉市硚口工商局财务科审计员，负责审计局属单位的费用支出。修炼法轮大法后，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工作尽职尽责，拒收礼物和红包，受到相关单位的称赞。2021年7月29日，周爱玲在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时隔数日，周爱玲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到武汉市第一行政拘留所。9月29日，拘留15天期满的周爱玲在武汉市第一行政拘留所的门口被硚口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5个警察拖拉着抬到一辆白色轿车上。周爱玲被劫持到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迫害。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周爱玲曾8次被绑架到洗脑班，3次被非法拘留，她的公务员资格被取消，降职到工商局下属的工商所做工勤员。在洗脑班，周爱玲遭到打耳光、罚站、关禁闭，手吊靠在窗户上5天5夜，脚尖着地吊靠着在太阳下暴晒、强行灌食等酷刑折磨。2016年6月，周爱玲依法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遭绑架拘留15天。接着，周爱玲又被劫持到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3名包家人员的费用全部由周爱玲承担，单位从她的工资中扣除了79000元，使周爱玲一年半没有拿到工资。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22日，湖南省怀化市法轮功学员雷华梅因向民众讲真相被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2000元。雷华梅现已提起上诉。2020年9月27日，雷华梅在下班路上给有缘人送上一份真相资料，被跟踪她的便衣警察绑架。雷华梅被反铐着劫持到城中派出所，非法关押在派出所的小号。晚上11点左右，雷华梅被放了出来，一个警察抓住雷华梅被铐着的手，用力往大门外推。雷华梅快到家时才发现，她包里的家门钥匙和身份证不见了。雷华梅返回派出所时才知道，派出所警察偷了她包里的钥匙，将她家抄了，她的法轮功书籍等物品堆放在派出所。11月13日，雷华梅在工作单位上班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怀化市看守所。 2021年3月16日和5月10日，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法院对雷华梅两次非法庭审。雷华梅的两位辩护律师为他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7月22日，雷华梅被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法院枉判三年，勒索罚金2000元。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美国五城巡演，各界精英盛赞，振奋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慧网报道，2021年10月5日至10日，美国神韵艺术团在美西的斯波坎和波特兰、美中的路易维尔、堪萨斯城和芝加哥五城同时演出，共12场，再次吸引了当地主流精英中的新老观众。神韵展现的纯正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美的画面，精湛高超的舞蹈技艺，充满神性的精神内涵，给观众们带来了一场视听飨宴。演出中，各界翘楚们看到了天上和人间的关联，接收到在艰难时代中振奋人心的信息。戴维·阿普里盖特是伊利诺伊州商业和知识产权诉讼方面的超级律师，传记出版商马奎斯名人录于2019年授予他终身成就奖。阿普里盖特看完演出后说，神韵在各方面都绝对令人震惊和壮观，是一个伟大的现场表演艺术的整合，具有高妙的技术性和美感，并将造物主再次来到并更新宇宙这个强大的信息带给人们。考古学博士雷诺兹先生表示，人类正处在诸多美好被破坏的时代，但神韵在努力恢复人类文明中最美好的内容。无论什么样的不幸都不能夺走一个人做好人的权利。雷诺兹说，我看到节目册就想，哇，这位艺术总监一定非比寻常，当我看到他的作品，心里立即升起敬畏。我很高兴可以生活在一个可以看到他作品的时代，而不是在日后的史书中读到。我坚信这一切都会被载入史册。我很荣幸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样的作品。在福布斯排行榜全美百强企业詹姆斯哈迪工业担任总裁兼 CEO 的杰克张先生表示，神韵舞蹈表现的许多故事都诉述了人是如何自天上而来到地球人间，因而天和人中间有许多关联。博尔德雷先生是一位知名钢琴家、声乐教练、指挥家、教授和作家，涉足歌剧界约40年，并在美国著名高等学府授课。博尔德雷观赏演出后，对神韵的音乐高度赞扬。他认为，神韵艺术家融合了中西方乐器，音乐传遍全球，可以复兴传统文化。他说，这是我第四次来看演出，可想我是多么喜爱神韵。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491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
请听时事评论，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30日。在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敬天保民一直是人们传承的美德。
执政为民、刚之无私的官员被百姓称为青天，比如包青天，而那些枉法冤民的人们都称其为奸臣。上古时代，舜帝选择高尧来掌管司法，行九德，天下没有冤狱，因此高尧被称为狱神。到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王朝秦朝，制定唯利之道，明确提出利为民纲，要求为官者不使无辜者受冤，不枉杀一人，惩恶扬善。后来到了唐朝贞观之治时，颁布唐律，以礼和仁为宗旨，而唐朝法律绵延千年，直至清朝仍然以唐朝法律为依托。历朝历代都留下了因公正廉明而垂范后世的有为官员，同时历史也记录了那些以权谋私、枉法冤民的昏禄官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南宋洪迈创作的《夷坚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宋朝时，河南陈州有位名叫张成宪的官员，在代理晚秋县的县尉时，抓了两伙强盗，一共15人。原来那个县尉归任后，听说这个事，提出两个案子合为一桩，以便犯人达到一定数量，他就可以调往京城做官了。这个事上报到郡守，郡守和原县尉私交很好，便问张成宪的意见。张成宪不同意，他说县尉因此事而受赏升官我没意见，但如果让我罔顾事实篡改卷宗，把两个案子说成是一个，这是无中生有，罗织罪名，请原谅我办不到。于是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过了12年，张成宪任江淮发运司从事官时，在梦中来到一座大殿里，殿中坐着冥王。他问张成宪：陈州的事你还记得吗？张成宪说：记得。冥王告诉他，这里的文书也都有记载。等张成宪走出大殿时，有两位冥官各赠给他一匹锦缎，然后对他说：这是你应得的。张成宪一直都没有孩子，可在那一年有了孩子，一儿一女。7年后，他当上了大夫，临终前已升到了掌管秘阁事务的直秘阁。可见谨守为官之道可使官员获得应有的福分。但是如果背离了为官之道，冤枉好人，那么为官者所等来的会是什么呢？《夷坚志》还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说是秦桧的弟弟秦俪任宣州知府时，派人去抓捕私自酿酒的村民，村民以为是强盗，就把派来的差人抓了起来。当村民们把这些被当作强盗的差人押到州府衙门时，秦俪立即释放了这些官差，却下令把私自酿酒的爷孙三人抓了起来，并用绳子将他们从肩到脚捆得严严实实。这三人各受了100下刑杖，等把他们的绳子解开时，人都已经死了。衙门上下谁都知道秦俪的哥哥秦桧是宰相，他位高权重，没人敢多说一句。可短短一年后，秦俪就突然死在了知州在任时。又过了一年，一个名叫杨元仲的人上任知州。一天上午，杨元仲正在衙门办公，看到几个人带着一个满身带着枷锁镣铐的犯人来到衙门。其中一人对他说：我们要河村案的卷宗。杨元仲刚上任，不知道河村案是什么案子。等他再想问清楚时，那些人已经消失不见了。于是他把舒立找来询问，舒立告诉他，这就是秦俪当初任知州时发生的护符酿酒案。他拿来卷宗，请杨元仲过目。杨元仲看后大为震惊，就让舒立工整地抄录了一份， 又买了10万纸钱，连同那些卷宗一起烧了。看来世间所留下的那些人为制造的冤案，到了冥府还要再过一遍堂，而秦丽突然暴毙之后，在阴间还要受到审问，他酷刑报复村民，致人死亡，天理不容，难逃罪责。而秦丽的哥哥秦桧也因害死了忠臣岳飞，成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秦桧夫妇死后，后人根据他们的形象制作成铁铸的人像，让这对夫妇跪在岳飞庙前，至今已经跪了800多年了。再看看当今中共治下的冤案。2020年9月，重庆市有一位80岁的法轮功学员陈桂芬，被判刑1年半。在判决书上，陈桂芬的年龄被有意改为75岁。因为如果按照中共的法律，80岁的当事人法庭不予收监。20多年来，中共法庭是法律为儿戏，在法庭上上演了一起又一起让人无法置信的非法庭审。2003年9月5日，吉林省九台法院秘密给7名法轮功学员开庭。在所谓法庭上，根本不让法轮功学员说话，不让辩护。只要法轮功学员开口，就用电棍电，把吕雅轩女士的牙打掉一个。法轮功学员身体上到处是电伤，还用电棍打，把电棍都打坏了。2005年9月12日上午，兴隆台区法院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辛敏铎。当法庭陈列证据时，显示有1100个光盘，并且有辛敏铎签字。律师问，你签过字吗？辛敏铎说，从绑架到现在没写过一个字。一名警察提供照片，在辛敏铎家里拍照光盘的证据。辛敏铎说，我家是瓷砖地，这些光盘是放在木地板上的。当场把中共捏造的伪证给否定了。尽管在法庭上法官哑口无言，然而事后仍然秘密将辛敏铎冤判了13年。中共以无神论强制压迫人民，对中国百姓从不讲公道，但是天理公道就不存在了吗？不是，天理公道并不会因为任何一个政权而发生改变。河北赞皇县纪检委常委华海英在城关镇专职迫害法轮功，为了讨好中共，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2002年2月一天下午，华海英年仅18周岁长子华恒骑摩托车被撞死。华恒的三姑闻讯赶来，张口大声地喊叫着，我要找我爸说话，让他过来。这时华恒三姑的声音已经变成了华恒的声音，这时华恒的魂灵附到他三姑身上了。被华恒附体的三姑对华海英说，爸爸，你以后不要干涉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你听见没有？华海英不知所措，沉默不语。此时被附体的华恒的三姑拽住华海英的脖领子拼命地摇晃着，并大声地重复，你以后不要干涉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这时在一旁的华海英的一位亲戚就对华海英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赶快答应他？华海英似有所悟地说，我听见了，行行行，我答应你。此事在当地影响非常大，因为法轮功正被中共疯狂迫害，人们都非常关注法轮功，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所以在当地传得很广。此事被法轮大法明慧网披露后，河北省内高官哪有相信的，就派专人前去调查真伪。他们找到华海英问情况，华海英顶着巨大压力将事实和盘托出，最后还提出辞职不干了。调查真伪的省内高官还是将信将疑， 又到当地百姓中明察暗访。那些百姓所说的都与明慧网的报道是一致的。华海营遭报应的案例还只是沧海一粟。根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这些年来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恶报的超过了20000人。事实上，无论在古书上还是民间，人们对于这样的事情深信不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功理深入人心。在中共无神论的长期灌输与迷惑下，许多人迷失了。但5000年文明留给神州大地的精神财富，其实任何政党或个人可以一笔勾销的。正义必战胜邪恶，正义可能会迟到，但它终不会缺席。真心希望中共公检法司人员保持一份善心，智慧而善意地对待法轮功学员，不要给中共当枪使，最后被中共当作替罪羊，还面临着随时都可能降临的天理报应。要知道，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惠明的文章，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告诉您突破网络封锁的方法。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门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回忆起11年前被非法关押在一个监室里时发生的事。他说，在那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几乎每天晚上我所在的监号里都要有半个小时法轮大法好歌曲的大合唱。有好几个晚上，外面7-8个监号的人都顾不得发货验货了，挤在窗口旁听着。这是怎么回事呢？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我们为您带来的故事是监室里的大合唱。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监室里的大合唱。今天要讲的故事比较特别，因为它发生在一个看守所的监号里。故事的主人公有一次被非法绑架进了看守所，然而几个月的非法关押之后，监号里的人却开始大声合唱着法轮大法好的歌曲，而其他监号里的人则边笑边吆喝，有时还热烈地鼓掌。这是什么情况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故事吧。 大家好，就叫我李静直吧。11年前，我在上班的途中，忽然被7个警察拦住。在没有任何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我被直接绑架到了一个县看守所，关进了一个监号里。在我刚被关到这里的那几天，狱警天天把我带到审讯室，由国保警察对我进行昼夜的折磨，逼迫我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而我坚持向他们表示，修炼法轮大法是公民的信仰自由，是受到国家宪法保护的，并且告诉他们我是不会放弃信仰的。我所在的监号是一个活动号，大约总共关了10几个人，人员流动性非常大，几乎每隔4-5天就有人进来，也会有人出去。那段时间，因为我总被带到审讯室，所以与这个监号里的人接触很少，因为互相不熟悉，再加上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所有监号里的人对我不冷不热的。在监号里，所有的人都被强制劳动。当大伙干的不是很重的体力活时，比如像是叠塑料袋子这种轻松活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故事。比如我经常讲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神传文化和修炼人的故事，我也常常讲法轮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盛况给大伙听，告诉他们有很多西方人因为了解了法轮大法，从而敬佩中国有这样博大精深的修炼文化内涵，也给他们讲西方人修炼法轮功的真实故事，讲世界的人们对中国真正正统文化的喜欢。渐渐的，大家也都知道了只有在中国法轮功是被迫害的，也知道了法轮功学员都是在做好人，所以他们对我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有时候我也利用自己学过法律的专长，帮监号里的人写诉状。我先后为2个我认为有冤情的犯罪嫌疑人写了上诉状，结果2个人都上诉成功。一个是一审被判有期徒刑3年的年轻人，我为他写上诉状的第3天后，法院直接取消原判，将他无罪释放，他父亲把他领回了家。另一个是被一审判了4年有期徒刑的农民，在我为他写了上诉状3天后，法院改判为只是罚金20000元，免除了牢狱之灾。这2件事也让监号里的人对我这个法轮功学员更加敬佩。监号里有个眉清目秀的高个小伙子，他是因为偷汽油被抓起来的。这个小伙子从小没有父亲，他说在我的身上让他感受到了温暖的父爱，所以他多次提出要认我做干爹，还让我将来在他结婚时做他的主婚人。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因为国保警察无论怎么折磨我，我一直都坚持信仰无罪，并拒绝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做所谓的悔罪，所以警察也拿我没有办法。在我被非法关押4个月后，号里新来了一位法轮功学员，不过在我与他接触仅仅10几分钟后，我就识破了这个人的身份。这人是个特务，装扮成一个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到我们监号里来卧底，企图收集我所谓的犯罪证据，但我没有揭穿他。其实，这名卧底有时会被戴上手铐，假装要被提出去审讯，实际上是和警察一起吃好饭。有一次，我被压着经过一个审讯室时，从虚掩的门缝中看见桌子上摆着几盘菜，他正与警察面对面坐在那儿吃饭。当这个卧底不在监号里的时候，监号里的人就会好心地提醒我，让我别吃了这个卧底的亏。原来这人在监号里 待了不到三天，全号十几个人也都识破了他的真实身份。一周后，这位演苦肉计的卧底在听完我给他讲的法轮功如何教人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修炼者如何身心受益，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等真相后，他就被狱警戴上了手铐，押出了牢房，说是要将他转到其他看守所去了。尽管监号通常来说是个阴暗让人难过的地方，但我所在的监号里却发生着一些有趣并振奋人心的事。有一段时间的晚上，监号里的人每天晚上都要被强迫加班干活，因为任务重，几乎每天都要干到凌晨。为了提振精神，有人提议说，每人必须唱一首歌，轮到谁谁唱，不唱不行。大家都一致表决通过。我五音不全，唱歌跑调，所以一直以来在唱歌方面很没有自信，合唱还能跟着别人哼哼，自己从来没有独唱过。轮到我唱时，我反复解释，我五音不全，没单独唱过歌，就免了吧。可十几个人不依不饶，非要我唱。我当时想，自己为了坚守信仰，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正的，真善忍是好的，甚至为了讲句公道话可以舍生忘死，还有什么必要顾及什么唱歌五音不全的面子吗？于是我高声地唱了一曲法轮大法好，与其说是唱，不如说是喊，我几乎是扯着嗓子喊完的。结果众人一反常态，高喊好好好，并且长时间热烈鼓掌，还要我再来一首。我几次谢绝，但是大伙热情鼓掌，非让我再唱。情急之中，我想起来自己还会唱得度，于是我对大家说，好吧，我就再唱一首，歌名叫得度。停顿了一下，我清清喉咙唱道，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世尊普渡，得度得度，切莫积怨载物，得度得度，切莫积怨载物。这一次我尽量注意自己的吐字清晰，并用柔和的音量完整地把这首歌唱了下来。可能是美好的歌词触动了他们，这回他们诚挚地鼓掌，齐声高喊，好好好啊。有位被关押在这个监号的广告公司小老板说，这歌词写得太动人了。接着大家齐刷刷的都要我教他们唱这两首歌。看到大家这样的态度让我很感动，于是我用心的一句一句的教他们唱。教了两个晚上后，全监号加上我在内一共18个人，除了监号号长怕惹事不唱之外，其余16个人全都学会了这两首歌。第三天晚上，大家都说，每个人都要单独唱一遍，唱的不对的地方，大伙儿给纠正。大家轮流着，每个人都唱了一遍。然后，我与监号其他16个人一起高声合唱，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
法轮大法实证法，佛光普照。
响亮的歌声传出很远很远。唱完了，大伙儿一起自己喊：“好，好。”那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几乎每天晚上，我所在的监号都要有半个小时的《法轮大法好》这首歌曲的大合唱。有好几个晚上，监号外面七八个监号的人顾不得发货验货了，都挤在一号牢房的窗口厅，边笑边吆喝，有时还热烈鼓掌，我所在的监号都能听得到。奇怪的是，值班狱警不管不问，经过监号窗口时，往往是笑着走了过去。想必他们大多也明白了法轮功是怎么回事，知道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事实上，我所在的监号里，大多数人心里都很清楚共产党做的太多罪恶的事，经常调侃一些公安他爹、毛驴要自杀等等民间笑话。所以和我接触过后，80%以上的人都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也就是三退，因为他们相信天要灭中共，三退才能保平安。在监号里的那段日子，虽然过去十几年了，但我每每想起当时那刺穿黑暗、响彻云天的《法轮大法好》的歌声，想起众人齐声大合唱的场面，仿佛回荡着，至今仍然还有置身其中的感动。好，听众朋友，今天看守所监号里的奇特故事就讲到这里。
在下面的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我们来听听遭车祸面临截肢、得福音登人生坦途的这样一个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句话用在一位湖北省的普通妇女身上很是贴切。她在路边买馒头的时候遭遇车祸，被卷入大型载重车的车轮下面，虽然保住了命，却面临双腿截肢，眼看着要成为了残疾人，日后的生活没有了希望。谁也没有料到，因为相信了亲戚告诉他的话，病情好转，最终恢复健康。我们来听听这位普通妇女身上发生的奇迹。2010年11月的一个傍晚，天刚刚黑下来，我在宾馆门前的路边买馒头，一辆停在这里的大型载重汽车，在没有开灯也没有按车笛的情况下突然开走，一下子把我卷到了车底下，我的双腿被压在了一个前轮的下面。当时女儿、女婿还有我的丈夫正站在宾馆前面，包括周围的人全都吓呆了，他们赶紧跑过来，情急之下也不知道怎么救，很多人硬是把我从车底下给拖了出来。我的双腿骨折，膝盖以下腿上的皮肤就像是脱袜子一样被拉了下来， 更严重的是，我的双脚开放性粉碎性的碾压伤。人们赶紧把我送到了最大的医院。到了医院，最好的几位外科医生都被从家里叫来给我做急诊手术。手术做了4个多小时，又在重症监护室观察了一夜。我事后得知，当天晚上很多亲戚都到医院看望我，其中有一位练法轮功的妹妹，在手术室外面告诉所有的亲戚，法轮大法是救人的佛法，让他们都给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李老师救救我，千万别让医生给我做截肢手术。一位医生从手术室出来和我的家人说，他这种开放性的碾压伤，双腿双脚上的肌肉、血管、神经等组织大多损伤，本来要给他截肢，想想他才50来岁，截肢的话会给生活带来很多不方便，所以采取了保守疗法，尽量想办法保住他的下肢，接下来可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我们几位医生商量，以10天为期，如果10天之内他的两只脚都没有知觉的话，那也就只好做截肢手术了。到了手术后第7天，我的脚还是没有知觉。医生敲小脚趾，我说是4脚趾，医生敲大脚趾，我说是2脚趾。当时医生摇着头说，如果再过2天还是这样的话，就只有截肢了。就在这天，那位练法轮功的妹妹又来到我的病床前，耐心地跟我说，姐，我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很痛苦，可是你已经遇到了这种不幸，整天哭也没用啊。如果再过2天你的脚还没有知觉的话，医生可真的要给你做截肢手术了，你得好好想想啊，以后面对生活就更难了。我说，我都想过了，所以才这么痛苦，可我怎么办呢？妹妹接着说，你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为什么经历了那么多的迫害和苦难还要练呢？就是因为我已经真正体会到了法轮大法是救人的佛法呀。只要你能真的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大法师父就能帮你。我说，我信法轮大法师父。妹妹说，那就好，从现在开始你就在心里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好。妹妹走了，我念了5数遍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早晨，医生来为我诊治，高兴地说，你的脚有知觉了，不用做截肢手术了。我高兴地哭了，大法师父真的帮我了。那以后，医生又给我做了好几次植皮手术，每次都是把身体其他部位好的皮肤剥下来，补到我的腿上和脚上。腿上埋着5数根橡皮管子，身体很疼，可是我看到了生命的希望，因为我信大法了，相信大法师父会救我。除了配合治疗外，我躺在病床上，有时间就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听大法弟子的歌曲，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7个多月之后，我终于可以借助双拐出院了。回家后不久，我就给练法轮功的妹妹打电话，让她把大法书拿来我看。很快，妹妹拿来了转法轮，告诉我说，要好好看， 要珍惜大法书。我都用心记下了。过了几天，妹妹又教会了我五套功法，就这样我也走进了大法修炼的行列。因为行走不便，也不能下楼，我就在家看大法书，认真地抄写大法书，每天坚持练功。刚开始练功的时候站不住，我就一套功法一套功法慢慢练，尽量坚持多练。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我想今天一定坚持将四套功法练完。当我快练完的时候，疼得大汗淋漓，衣服都湿透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我强烈地感到大法师父给我在小腹部位下了法轮，那个法轮在不断地旋转，一下子身体感到舒服极了，我感动得大声哭了起来。还在睡觉的丈夫吓得赶快跑过来问：“怎么了？怎么了？”我说：“大法师父真管我了，我有救了，我一定好好的修炼大法。”丈夫说：“那就好好练吧，哭什么呀？”再后来，我又拥有了一些其他大法书籍，不断地学法练功，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一个真正为别人好的人。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认真抄写完了六本大法书，经常感受到师父多次为我调整身体，尤其是调整我的双脚。现在我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和正常人差不多少了，早已经不用双拐了，家务活也能干了，还能骑自行车出门做点小生意赚钱。以前我经常头痛得要命，每个月都发作几次，现在头疼病也好了。我真是从心里感谢师父，让我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普通妇女也能感受到师父的佛恩浩荡。我流着感恩的泪，请同修帮我写出这段真实的经历，让更多受中共谎言欺骗的中国人明白大法真相，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早日得到大法的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
在最后的听音静乐时段里，请欣赏这首琵琶乐曲《快乐》。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就要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